小马又皱起了眉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可是他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。屋子里本来没有别的人，那么这个人是哪儿来的？难道他是从后边的衣柜里钻出来的？小马显然早已知道衣柜里有人，所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意外，却压低了声音说道：快躲进去，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进来。
不会的。
这个人也压低了声音，趴在他肩上轻轻耳语。丁喜好像在着急找万通，一定会马上就去。小马眉峰往上一挑，他就算要走也一定会先进来告诉我一声。
不会的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别人跟着他进来，他不愿别人看见你这个样子。小马还没有开口，已经听见丁喜在外边大声的说道：好。岳林说道：外边这辆马车是你的吗？
啊，是别人送给我的。
陈准冷笑了一声：嘿嘿，原来小丁现在交的都是一些阔朋友啊，所以才会把我们忘记了。赵大秤往前迈了一步：能交到阔朋友也是件好事，我们是秃子跟着月亮走，多多少少啊也沾了点光。几个人是冷言冷语，终于还是跟着丁喜一起走了出去。大家谁都没有问起邓定侯。神犬小诸葛名声虽响，黑道朋友见过他真面目的却不多。脚步声突然已远去了，外面只剩下老许一个人在骂街：
你他娘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乱碰杯子干什么？把这些砸的都乱七八糟的。
然后外边又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转眼间就已走得很远。小马和按在他肩上的那只手紧紧的握在一起，就好像彼此都再也舍不得放开了。车子里坐着七个人，虽然还不算太挤，可是邓鼎侯却已被挤到了角落里。因为坐在他这边的几个人有两个是大块头，尤其其中一个手里还提着一把开山巨斧，那一条腿儿都比陈准整个人都重。这个人一定就是大力神。邓定侯看来像是已经睡了，其实啊，他一直在观察着这些人，尤其是岳林。一个人如果被称作老大，总不会没有原因的。岳老大的身材并不高，肩却极宽，腰是扁的，四肢长而有力，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看见一块块肌肉在衣服里是跳动不停。他的脸却很少有什么表情，古铜色的皮肤，浓眉湿鼻，却长了一双三角眼，这个眼睛里金光四射，灵灵有威。虽然一坐上车就没有动过，看起来却像是条随时随地都准备扑过来吃人的高山豹子。这个人看来不但彪悍勇猛，而且还一定是天生的神力。邓定侯又从他的手看到他所拿的枪，他的手宽而粗糙，他总是把手平平的放在自己的科技盖上，除了小手指头外，其余的指甲都剪得很秃，仔细一看呢，才看得出是用牙齿咬的。这个人外表虽然冷酷无情，心里却一定很不平静。邓定侯观人于微，知道只有内心充满矛盾不安的人才会咬指甲。那对分量极重的日月双枪并不在他手里，两杆枪外面都是用布袋套着，也有专人跟着他替他提枪。这个人也是个彪形大汉，看来比大力神更精悍，此刻就坐在岳林的对面，一双手始终没离开过那枪袋，甚至连目光都没有离开过。 陈准是个瘦小的人，长得就像是那种从来也没有过做亏本买卖生意人一样，脸上不笑时也像是带着鬼笑似的。他们一直都在笑眯眯的看着丁喜，竟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车子里头还有邓定侯这样一个人。丁喜当然也不会着急替他们介绍，微笑着说道：你们本来是不是准备到杏花村去喝酒的？岳林板着脸：我们不是去喝酒的，难道是去找那老巫婆的？想喝酒的人喝不到酒，脾气当然难免会大些。丁喜笑了笑，从车座底下提出了一坛酒，拍开了泥封，酒香扑鼻。陈准深深的吸了口气：哎呀呀呀，好酒啊！赵大成皮笑肉不笑，悠然的说道：小丁果然是越来越阔喽，居然能喝得起这种好几十两银子的一坛江南女儿红，真是了得。陈准笑了笑：也许啊，这只不过是什么大小姐小姑娘送给他的定情礼。大力神突然大声说道：不管这酒是怎么来的，人家总算拿出来请我们喝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人家的不是呢？岳林看了他一眼：对，我们先喝了酒再说。他一把抢过酒坛子，是对着嘴儿，是咕咚咕咚咕咚往下灌，这一口气啊，至少也喝了一斤。陈准突然又叹了口气：
哎，这么好的酒啊，百年难遇，万通却喝不到。看来这小子真是没有福气啊。
丁喜瞧了他一眼：对了，我刚才啊还在奇怪，他为什么今天没有跟咱们在一起呀？
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睡觉。
在哪里睡觉啊？
就在前边的一个尼姑庙里呀。
什么？丁喜愣了一下：尼姑庙？
为什么要睡在尼姑庙里呢？
因为那庙里的尼姑啊，一个比一个年轻，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
怎么，尼姑她也想动？
怎么着，你难道也忘了她的外号叫什么人？
丁喜听着这句话大笑，陈准眯起眼睛笑道：我告诉你啊，这无孔不入的意思就是无孔不入，一个人名字会叫错，这外号啊总不会错呀。青山下绿树林里露出了红墙一角，乌木横匾上有三个金漆脱落的大字：观音庵。你走遍天下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一定可以找到叫观音庵的尼姑庙，就好像到处都有杏花村的酒家一样。尼姑庵里出来开门的当然是尼姑，只可惜这个尼姑既不年轻也不漂亮，实际上这个尼姑简直比红杏花还老。就算天仙一样的女人到了这种年纪，就绝不会再漂亮了。丁喜看了陈准一眼笑了笑，陈准也笑了笑，压低着声音说：我是说一个比一个年轻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这是最老最丑的那个，所以啊只够资格替人开门。丁喜看了他一眼：那最年轻的那个呢？
最年轻的那一个当然在万通那小子屋里呢。
怎么，他还在？
一定在呀。
他脸上又露出那种诡秘的笑：现在啊就算有人拿那扫帚把他赶走，他也绝不会走。他们穿过佛堂，穿过后院，梧桐树下一间禅房的门房紧闭，寂无人声。
怎么，万通就在里边啊？看来他睡得就跟死人一样，像极了。
老尼姑走到最前面，轻轻敲了下门，门里有个老尼姑吹手合十，慢慢的走了出来。这尼姑果然年轻多了，至少要比开门的老尼姑年轻七八岁，开门的老尼姑至少有七八十岁。
丁喜忍不住的问道：“我说啊，这就是最年轻那个？”
陈准点了点头：“
好像是的。”
丁喜笑了：“哎，我们也许啊会嫌他这年纪大了些，不过这个万通呢，却不会挑剔。
哦，因为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女人，对他来说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”
丁喜眨着眼睛：“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这个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，也不必说下去，因为丁喜已看见了万通，万通已是个死人。
屋子里光线很暗，一口棺材摆在窗下，万通就躺在棺材里。他身上穿的还是他平时最喜欢穿的那件蓝绸子衣服，衣服上也没有血迹，他身上也没有伤口，但他却是的的确确已死了，死了很久。他的脸蜡黄干瘦，身子已冰凉僵硬。丁喜深深吸了口气：“
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岳林往前迈了半步：“昨天晚上。”“
他是怎么死的？”“
怎么，你看不出来？”“
我看不出来。”
岳林冷笑了一声：“那么你应该再仔细看看，多看上几眼。”“
哎，你最好先解开他衣服看一看。”
丁喜看了陈准一眼，迟疑着推开窗子。
七月黄昏时的夕阳从窗外照进来，照在了棺材里的死人身上。
丁喜突然发现他前胸有块衣襟，颜色和别的地方有显然不同之处，就像是秋天的树叶一样，已渐渐开始枯黄腐烂了。
岳林冷冷的说道：“现在你还看不出什么？”
丁喜摇摇头。岳林冷笑着突然出手，一股凌厉的掌风掠过，这片衣襟被吹了起来，露出了他蜡黄干瘦的胸膛，也露出了那致命的伤痕，一块紫红色的伤痕，没有血，连皮都没有破。丁喜又深深叹了口气：“
啊，这好像是拳头打出来的。”“你现在总算是看出来了，
一拳就已致命。哎呀呀，这个人的拳头好大力气啊。”“
力气大了没有用，还是有特别的功夫才行。”
丁喜点了点头：“
你看不出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丁喜看了一眼：“那你看呢？”“
无论哪一门哪一派的拳法，就算能一拳打死人，伤痕也不是紫红的。”“
对，不错，
普天之下只有一种拳法是例外的。”“
那么请问哪种拳法？”“
少林神拳。”
他又冷冷的盯着丁喜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其实我根本就不必说，你也知道的。
你再仔细看一看，万通的骨头断了没有？”“
没有啊。”“
皮破了没有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假若一个人一拳打死了你，你死之后连骨头一根都没有断，皮肉连一点都没有损伤，你看这个人用的是哪种拳法？”“
少林神拳。”“
会少林神拳的人虽然不少，能练到这种火候的有几个人呢？”“
不多。”“
不多是多少？”“
大概不会超过五个。”“
少林掌门当然是其中之一。”
丁喜听到这儿点了点头。“
少林南宗的掌门人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。”
丁喜又点点头。“
那么嵩山寺的两位护法长老算不算在内呢？”
丁喜点了点头：“算。”“
还有一个，你看是谁呢？”
丁喜不说话了。
这时几个人突然笑了笑，转向邓鼎侯：“那么这些问题我本来都不该问丁喜的，因为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清楚。”
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我知道什么呢？”“
你最少应该知道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四位老和尚外，还有一个是谁。”“
我为什么应该知道呢？”“
因为你就是这个人。”
这时赵大成往前迈了一步，除了少林四大高僧外，唯一能将少林神拳练到这种火候的，就是你神拳小诸葛邓定侯。昨天晚上杀了万通的人，也一定是你邓定侯。岳林冷冷的看着丁喜，我现在只想问你，你这朋友是不是邓定侯？
丁喜叹了口气，这问题我也该问他的，他比我清楚的多。
邓定侯眉峰往上挑了挑，我却有件事情不清楚，那么你说，
我为什么要杀万通？岳林看了眼邓定侯，
这问题我正想问你呢。我想不出，可我岳林也想不出。
邓定侯苦笑的说道，我自己也想不出，我也根本没理由要杀这个万通，
但你却杀了他，所以更该死。你们没有想到过，也许根本不是我邓定侯杀他的。怎么，你没有？
难道你真的完全是个不讲理的人？
我岳林若是时常跟别人讲理的话，现在早已不知死了多少次了。
他转向丁喜突然说道，
我是不是一直将你当做我的兄弟？
丁喜点了点头，
那么我在喝酒的时候是不是总会分给你一半？我有十两银子的时候是不是总会分给你五两的？
丁喜又点了点头，
那么现在你准备站在哪一边？你说。
丁喜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他早就知道岳林一定会给他这样一个选择，不是朋友就是对头，那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干他们这行的人就像是原野中的野兽一样，永远有他们自己简单独特的生活原则。
岳林冷冷的笑道，假如你想站在他那边帮他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怪你。卖友求荣的人很多，而你并不是第一个。
丁喜又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邓定侯，我们难道就这样杀了他？
岳林看了一眼丁喜，他既然来了，他邓定侯就非死不可。
哎，听我丁喜一句话行吗？我们难道连一点辩白的机会都不给邓定侯吗？
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们杀人的时候绝不给对方一点机会，任何机会都不给。
丁喜回首，因为辩白的机会时常就会变成了逃走的机会，对吧？
不错，
只不过我们若是杀错了人怎么办？我丁喜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吗？
岳林冷冷的说道，我们杀错人的时候很多，这也不是第一次，
所以冤枉的死了的也是活该的，对吧？
不错。丁喜笑了笑转向邓定侯，
哎呀呀，这样看来老邓啊，恐怕只有你认命了。
邓定侯苦笑着，
丁喜又接着说道，你本就不该学什么少林神拳的，你更不该叫邓定侯。
邓定侯眉峰往上一挑，所以我错了？
你错得很厉害。
所以我该死？
你想怎么死吧，你说。
那你丁喜看呢？
我看呐、啊，我看你最好买块豆腐来一头撞死。
他突然出手，一掌猿猛砍邓定侯的咽喉，这是致命的一击。他的出手也像是猛兽扑人一样，是凶猛狠毒准确，绝不容对方有一点喘息的机会和准备。